起初，皇家学会缺少自己的正式聚会场所，但是聪慧的成员们并没有原地等待，而是时刻谨记拉丁语格言，切勿轻信人言。这座当代所罗门宫将一切新知识建立在证明的基础上。知识界采用了培根提出的经验主义思考过程，质疑旧观念，检验新理论，报告新发现。学会从最开始的中心人物就是罗伯特·波义尔，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爱尔兰贵族，毕生致力于科学实验。现在每个化学专业的学生都非常熟悉他解释气体状态的波义尔定律，而这在17世纪是异常深刻的见解。波义尔长期以来的实验室助手是英国人罗伯特·胡克，他是一位杰出的技术科学家，器械和仪器的制造者，也是个脾气暴躁的搭档。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还有克里斯托弗·雷恩，一位博学的解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但他最著名的还是建筑师的身份。1666年，雷恩的无穷精力和精巧的建筑学知识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一场大火将伦敦市中心的所有建筑夷为平地，而一些占卜师在此之前曾因为惧怕这个年份中666的隐喻，预言了那年将有火灾发生。学会中天才荟萃，没人宣称自己是顶尖科学家或者哲学神童。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这里集合了行业专家，属于世界首创的科学组织。早期科学更多是依靠协作，而不是孤独的深思。这话说的没错，不过乌尔斯索普的那位年轻人属于例外。不论是在乌尔斯索普，还是在剑桥，或是在后来的伦敦，牛顿的非同寻常之处都是他的专注力。一个崇拜者问他，如何想到引力的概念？牛顿答道，不断的思考。遇到理论瓶颈时，他真的会废寝忘食。他不喜欢运动，也没有业余爱好，对吃喝玩乐或是兄弟会都没有什么兴趣。唯有知识探索引诱着他。他破解了潮汐的秘密，却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他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却创造出对物理运动、光和引力的深刻见解。在现实世界中，他对世界运转机制的那份强烈求知欲就从来没有超出以他为中心半径100英里的范围。在乌尔斯索普，牛顿在学术上是孤独的。1665年，他开始探索数学课题和哲学课题，首先是证明二项式定理，而二项式定理直到今天仍是数学的基础。这位23岁的年轻人做了多少农活和家务，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明显他进行了巨量的脑力劳动。对于那些曾经在高中和大学的微积分课程中苦苦挣扎的读者来说，一个人先后发明出微分和积分的过程是有些惊人的。关于发明微积分的先后顺序，牛顿和德意志人莱布尼茨争论了很久。牛顿从未将这一荣誉拱手相让。牛顿发展了微积分数学，以处理他思考行星运动和引力的性质时所面对的复杂计算。接着，他抛开新制造的数学武器，又转去研究自己在剑桥外乡村集市上购买的玻璃三棱镜。天空中的彩虹始终具有相同的颜色排布，红、橙、黄、绿、蓝、靛、紫。但除此顺序之外，人们对其一无所知。它们为什么总是以相同的颜色顺序出现呢？牛顿回到自己楼上的卧室，他在木板上开了一个小孔，用木板覆盖住室内那扇朝南而开的小窗，这样就能够分离出一束射入暗室的光线。这一束午后的日光，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冬日，会穿过棱镜，衍射成一道彩虹，洒落在远处的墙上。牛顿的神来之笔是，他在分离出来的一条光束路径上放了第二个棱镜， 想观察会不会出现第二次色散，出现另一道彩虹。亲爱的读者，你猜是会出现另一道彩虹，还是光束保持了它原本的颜色，又或者变成另一种颜色？答案是，第二个棱镜折射出的是相同的颜色。根据这一结果以及其他的一些表现，牛顿得出结论，阳光或白光是由彩虹的颜色组成的。为了确定这一点，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设置好一系列棱镜或镜面的角度，使光线最终聚焦在一点。当不同颜色的光汇聚在一起，就产生了白光。牛顿的日光色散实验仅由两个棱镜折射完成。如此精妙的构想，如此小心的操作，再加上精确的描述，堪称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它确立了有关自然的伟大真理，也为从观察到理论的推导艺术提供了榜样。它如同来自往昔的灯塔投来的一束光，令皇家学会同时期的其他活动都黯然失色。在乌尔斯索普的奇迹之年里，牛顿还进行了有关引力理论的基础研究，探索月亮为什么在高速行进和自转的同时仍然能够高悬在我们头顶，没有飞走或者坠入地面。他仅仅通过基本的估算和新的数学知识，就能够向自己证明所有的物体都有引力，有史以来第一次理解了物体为什么会下落，水为什么会流动，炮弹射出后为什么在空中画出弧线，以及天体为什么能在空中运行。这些概念在后来的几年中支持了他的热力学定律。但是此时，当牛顿漫步于庄园，他更喜欢仰望月亮。他终于明白是什么力量使他悬于高空，这让他心中充满快乐。至此，牛顿所见之处的一切已可令他心满意足。月球在空中沿着轨道运行，阳光照射在乌尔斯索普农场的小溪上，让水面波光粼粼。苹果咚的一声掉在果园的草地上，邻家男孩扔出的石子画出一道弧形轨迹，甚至就连他自己眼睛的功能都符合他正在探索的力学定律。牛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的这些观察使他相信周遭的一切都符合自己提出的机械宇宙观的概念，那是一种有秩序的现实，只要他潜心研究，其中道理皆可知晓。他后来总结道，在1665至1666年瘟疫大流行的那段日子里，我的数学与哲学创造性思维正值巅峰。